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到了刑及无辜，那么接着他又讲了杀人取财，这个意思是故意把人杀害以夺取他的钱财。把人杀死以夺取死者的钱财，这种的恶行不一定全都是强盗才会做的呀。例如贪官污吏为了贪取非分之财，就用刑罚的手段将嫌犯杀死在监狱中。豪门巨贾贪财无厌，欠他们钱的人纵然是到了颠沛流离的困境，这些豪门巨贾仍然是昧着良心逼迫他们限期还钱，而且还加重利息。心狠手辣的人为了贪取钱财竟然乘人之危夺取钱财，根本就不理会别人的死活。庸医为了贪财罔顾病人的性命，趁人病情危急的时候榨取病患的医疗费用，这些人都是因为贪财而起了杀人的动机，做出了杀人的行为啊。然而这些杀人取财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厉鬼索命而死的，而他们所夺取来的钱财到最后也都化为乌有了呀。下面讲一个故事。长江沿岸有一个船户名叫巩传，趁着江上起大风的时候把一位富商推下水给淹死了，然后再夺取富商遗留在船上的钱财。巩传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富翁，在维扬定居下来了。不久之后啊，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弑父为仇人。巩传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就到庙里叩问姬仙。姬仙说，庚子八月西风恶，扬子江中波浪作，二十年前一念差，贵君是把心头摸。巩传听了大吃一惊，知道二十年前那位被自己在扬子江上推挤下水淹死的富商已经投生做了他的儿子，来向他报仇了呀。于是巩传吓得弃家而去，最后落得个不得好死。由此可知啊，凡是谋得而来的钱财，自己决定不能够安心的享用，仍然会被所谋害的冤家占有，而自己所得到的下场则是落得二十年来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最后也不得善终。而且阴间的判官赏妾还没有向自己算这笔账，若是到了阴间算账的时候，那种的痛苦就更加不堪闻问了呀。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从前呢，有一位在衙门里当差的衙役。有一天清晨，他很早就出了门。当他走过荒郊野外的时候啊，被一位身上带着财物的外出人看见了。这个外出人看到了衙役带着兵器走过来，就怕他会对自己心怀不轨，就立刻藏身在草丛里面。这个时候啊，衙役也搞不清楚，只听得草丛里面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又没看见附近有人，他认定是老虎或者是豹子藏在了草丛里面。因此啊，他就用长枪向草丛里面乱刺，结果刺中了这个外出人。拖出草丛一看，人已经死了。衙役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误杀了人命。衙役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取下了外出人身上所带的财物，并且呢，把外出人的尸体丢弃在了草丛里面。这件事啊，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衙役呢，也就因此而变得富有了，妻子也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有一天呢，这个衙役在门口忽然看见被他误刺而死的外出人，他立即把门关了起来，躲在门后面偷看。结果这个外出人竟然走进了对门邻居那个皮匠的家里。不久之后啊，这个皮匠家就生了一个儿子。衙役知道其中的因缘，就对这个皮匠非常的好，并且呢，很照顾疼爱皮匠这个儿子。他想啊，自己的女儿长大之后，就准备把女儿嫁给皮匠的儿子。皮匠听了也非常的欢喜，就要求儿子要好好的孝顺这个衙役，就如同孝顺自己的父亲一样。有一次啊，正逢到夏天，天气非常的热，衙役喝醉了酒，就睡在了床上，身上的汗还不断的冒出来。这时候皮匠的儿子就站在旁边伺候，就用刀啊轻轻地把衙役身上的汗给刮掉了。因为衙役喝醉了，糊里糊涂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动来动去，就用手去拍打，于是这个刀一偏就插进了衙役的肚子里面。这时候衙役还没有死，于是便呼唤家人，说出了这件事的原委，并且呢，立即把女儿嫁给了皮匠的儿子，家产也都还给了皮匠的儿子了。
太上曰：“坑人取位”，意思是陷害别人以夺取他人的官位。世间的一官一职虽然都有定命，但是做部属的只要肯努力断恶修善，就有机会升官，升到非常显赫的地位。平常人只要多做善事，也有机会得到官禄。若是为了自己想升官， 就不择手段陷害他人，以夺取他人的官位。然而因果循环，天理昭彰，陷害他人的人最后还是会被别人陷害的，夺取别人官位的人最后自己的官位也会被别人夺走，而且报应之快几乎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啊。
宋朝的大臣弥德超，他看见枢密曹彬的功勋声望日益隆重，因此呢就向皇上诬告曹彬密谋不轨，要想造反。皇帝因而听信弥德超的谗言，于是就罢免了曹彬的官职，而启用弥德超担任枢密的重要职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没有多久，宰相赵普竭尽所能地为曹彬辩解洗刷冤情，这使皇帝终于恍然大悟，于是就把弥德超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对待曹彬就和以前一样的礼遇了。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陷害别人就是陷害自己的道理，岂不是更加的明确吗？然而，这种的害处还算是小的呢。至于唐朝的李林甫当宰相的时候，反复的坑陷别人，以巩固自己的位子，当时边疆的元帅都是由朝廷的名臣担任，功劳卓著的就可以入朝拜相。李林甫呢，想要阻塞这条拜相之路，就向皇帝进言说，文臣的胆子小，不敢抵挡外敌武力的入侵，若是启用胡人来担任元帅这个职务，胡人就一定能够拼死命的保护大唐江山了。皇帝因为误信而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因而导致了以后安禄山造反而天下大乱。这就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爵位自私的贪念，而使得天下苍生受害的例子。最后呢，李林甫被朝廷判了私通叛逆的罪名，死了之后呢，还被剖开棺材斩断尸首，这原非是他所犯的罪呀。然而他陷害贤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而重用了安禄山，所以朝廷就用叛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这岂不是皇天在冥冥中默默定下了公案吗？唉，识君之路，做臣子的应当报效君王国家才对，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从前有人说，既然是委身侍奉君王，那么这个身体就应当不再是自己的了，所以应该要念念都为君王国家，怎么可以再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这样的臣子怎么会不忠于国家呢？古人所说的这些话，的确可以作为前面这些人的金玉良言呐。
拜上曰：“诸降禄服。”意思是，贼寇若是已经投诚降服，反而把他们杀死，最是大大的违逆天理呀。用兵打仗是凶事，战事实在太危险，圣人不得已才用兵。所以古时候因为战争而杀死了许多的敌人，则会替他们感到悲哀，可怜他们战死沙场。战胜的一方并且为战死者举行丧礼，至于投降归顺的敌人，更是应该要怜悯安抚劝谕他们。若是已经投降顺从的敌人，而又把他们给杀掉，这种居心实在是太残忍了，所造下的恶业也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将来遭到的灾祸没有比这个还要大呀。